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何西阿书14章1到9节，请大家翻开圣经。如果你是拿着教会的圣经的话，请你翻到1005页，教会圣经1005页，何西阿书14章1到9节。好，翻到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好，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弟兄从第一节开始，好吗？来，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曾住在他印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一峰长老，他的题目是当归向耶和华。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进到何西阿书最后一章。何西阿书最后一章最难懂，但是经文也相对较短。这段圣经提到4次要归回，就是回来，回到原来该有的地方，该有的位置。第一次是在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第二次是在第二节，当归向耶和华。第三次是在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离啊，就是说原来上帝的怒气是对着以色列，现在他回头了，不用怒气对他们。第四处是在第七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每一次你读到回头的时候，归回的时候，回转的时候，你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从哪里归向哪里，这样明白吗？回头一定有他现在留在的地方。那么所谓回头，就是离开他现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人，转向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人。我们常常会比较注意离开现在不是神所喜悦，也不是我们满足的地方。我们也都知道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要转向神，但是我们不是很清楚转向神以后呢？ 你们可能有人不知道啊，我小学五年级读啊，我对不起，我五岁的时候念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太严谨的制度啊，很多人说哦，那么小就读小学，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们都弄错了，因为我没有读过大班，我没有读过小班，我妈妈觉得我太小，不用去读，所以我没有读小班。后来是我觉得大班不需要读，所以我就读了小学，我真正就读了中班。我读中班为什么会直接就要去读小学呢？因为我不喜欢读中班。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在家里发生了一次 很有趣的事件，我觉得有趣了。那个时候我住在新竹，那个时候民风比较淳朴。我记得小时候我去上幼稚园，大概从家里是有一个大人骑着单车载我去幼稚园，骑车大概只要十分钟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很小嘛，结果有一天呢，他把我载到学校，他就走了，跟往常一样，但我没有进学校，我翘课了。然后我就在外面四处闲荡，我非常高兴，总算可以不要上课了。然后就逛啊逛啊，这下不得了，学校说我没去，那我父母以为我去了学校，就发动所有的人四处找我，找了一上午，总算找到了。找到我的时候我很开心，我还在逛。后来我母亲问我，你为什么不上学？我说我不喜欢上幼稚园。我母亲问我为什么，我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她说什么事？我说吃喝玩乐。我说我想读书，那边就不什么都有，就是不读书。我是指那个时候的幼稚园啊。后来她就看我大概是没有办法回心转意了，然后就把我送到小学念一年级。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翘过课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人的心啊，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常常从这里走到那里，我们要走完了才知道原来那里我在干嘛。我走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哦，原来我走到这里是什么意思。人需不需要回转，关键不在你聪不聪明。其实人不容易看见自己真正的位置和处境，对吗？有人问我，长老，你看我这样子适不适合结婚？我说你问这句话就不需要再想结婚的事了。结婚不是看起来像不像，十之八九结了婚以后才知道自己不那么适合结婚，对吗？但是已经上船了，又不能随便下船。那我到底要不要结婚？其实关键不在我们自己。其实人看自己总是看不清楚的，前面看不清楚，后面也看不清楚，这个时候你要看谁？你只有一条路啊，就是靠上帝。很多人说靠上帝有用吗？你靠你自己有用吗？你靠你自己搞了那么久有用吗？搞出什么名堂没有？那好，我自己搞不出什么名堂，那我找上帝就有名堂吗？你怎么知道没有名堂？圣经在这里啊，给我们一个非常怎么讲啊， 清晰的一个引导。我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何西阿跟上帝一起合作，要把悖逆的以色列人要带回来。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有一个病，这个病叫什么？悖道。第一节，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孽什么跌倒了。换句话说，如果说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是有罪，那他真正的罪的根本在哪里？在他相信自己，但是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但又不相信上帝，也不依靠上帝，结果呢？结果就病了。所以圣经在这里讲，病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我就不要走你的路，我就要走我自己的路。你有没有发现，特别青少年特别有这种主张？可是他自己的路，他能不能走得好？他会跌倒，自己的路会跌倒，但是又不要走你的路，这个叫生病哦。你不喜欢听这个字，对不对？我也不喜欢听，对不对？那你找一个更好的给我听嘛。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需要被医治。圣经在这里讲跌倒，弟兄姐妹，回转是一条路，不回转也是一条路，两条路哪一条路会跌倒？圣经在前面第一节讲，我们自己的这一条路已经跌倒了。到了第九节，他说耶和华有一条路是直的，是对的，他说一人就可以在上面继续的走下去，可是罪人会在上面跌倒。换句话说，有意思，自己的路会跌倒，但是如果走上帝的路，也有一种人会跌倒，是什么？就是不甘心走这一条路的人，你也会跌倒。那怎么样不会跌倒？就是甘心的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路。上帝要把我们带回来，上帝要医治我们，他用什么医治呢？第四节，他甘心爱他们。我以前啊，对这种逻辑啊，我是不能够被说服的。前面刚好要讲道理啊，就是我悖道，我悖道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不听你的，我要走我的，这个我可以懂了啊。那你要让我这个病能够得医治，能够从悖道的路，另外一条路走向上帝的路，上帝用什么方式来医治我？什么？甘心爱我。你们觉得这个解方能解吗？爱能够把人挽回吗？你知道很多时候父母付出了很多的爱，好像得不到孩子的什么挽回。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不是神啊，我们的爱有的时候常常并不甘心，对吗？我们的爱常常是有目的，对吗？我们常常希望他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爱他，对吗？你爱了他，你就不希望他那样那样，对吗？那当他那样的时候，又不这样的时候，你还甘心爱他吗？所以这里面的解方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解方，但是上帝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这些人。所以从第二节开始，他说我们要归向耶和华，一步一步走。我觉得这第十四章整段的经文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是第九节两条路。那这两条路的关键 弟兄姐妹，我会跌倒就代表我走不稳，对吗？我走不稳就代表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经验不够的地方，对吗？那我是需要被人带领，对吗？我需要被人扶持，对吗？我需要被人教导，对吗？所以先知和上帝合作在第十四章的第二节开始，他们选择了一个怎么样把这个孩子带回来的方式。他说你要回来，你回来的方式是要带着什么？带着一种跟以前不一样的话语，就是你要学习一种新的说话的方式，新的说话的内容。得罪人通常都什么？得罪人讲话。被人得罪通常都是什么？讲话。有的人说我讲话是无心的，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讲出来的。那你猜他有没有心？他讲的那一刹那有没有心？你敢说你没有？有人说我好讨厌你哦，哎，开玩笑的，是开玩笑还是真讨厌？我两个都觉得是真的。其实你讨厌他是真的，只是你怎么样想把他这个场把它圆回来，所以是开玩笑的。你下次再来开一次。我要表达的是，话代表什么？以色列人有没有献祭？有。以色列人有没有照律法献祭？有。这里讲到他们原来献上牛犊，献牛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如果你出利未记，利未记有五个记，其中赎罪记有分四种，前面两种关系重大，就是祭司犯了罪，有没有？因为祭司是要解决所有以色列民跟上帝之间得罪神的问题的关键人物，那他自己都犯了罪，那你说要怎么弄？牛犊。第二，整个以色列人犯罪，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在这两种情况献祭的时候，要献上公牛犊。所以他说以色列人献上公牛犊，换句话说，知不知道自己灾情严重？他们也照着上帝的教导把最贵重的牛犊献上，可是上帝觉得他们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话语，特别是对上帝说话的方式。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他说第一个，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祷告，你怎么跟我沟通。你觉得沟通难不难？跟上帝沟通难不难？你猜猜看，上帝跟我们沟通需要耐性，还是我们跟上帝沟通需要耐性？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申请做上帝的志工，啊，就是帮他 take care 所有人的祷告，只要听一分钟，来自四面八方的，把他都用电脑把它打出来，你试试看，一分钟你就会崩溃了。这里讲到他说你的祷告，你要这样子祷告，意思是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带着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跟我们这个人要合乎我们的话语，这样对吗？对吗？如果两个不称，就是虚谎，对吗？他说求你除尽我们的罪孽，这句话以色列人不会说，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我已经献上了赎罪祭，我的罪应该跟着这个祭就走掉了，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 他说你们的问题是要把所有的罪除尽，求谁除尽？求上帝。除尽这个字啊，是中文的翻译，他原文的翻译是把它举起来。什么意思啊？可以暗示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已经被自己走自己的路所带来所有的后果已经什么压到他已经没有办法承担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现代人叫压力，有吗？什么都不想干了吧，老子辞职不干了啦，这个最大，有吗？我有碰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我们在工作里面，我认识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我不干了，我要准备跟我老板翻脸了。我说你翻了没有？他说准备翻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没有怎么办，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祷告是翻成还是翻不成啊？他说你为我祷告就是了。后来他就去了，结果就跟老板翻了，就说我不干了。他的老板是总经理，他是副总经理。当他跟他老板说我不干了，受不了了，结果老板把他的辞呈也拿出来，我昨天就跟董事长说我不干了，我也受不了了。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有压力，不走在上帝的路上，你根本没有办法卸除身上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圣经在这里讲，主啊，把我这个罪的重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这样的光景，把它什么举起来，或者是把它带走，因为我是真的受不了了。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呢、啊、有多么的惊，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还是不这样祷告。我要告诉各位，向上帝说，主啊，我没有办法了，把我所有的难处罪孽压着我喘不过气来的担子，求你把它拿掉，我背不起来了。你告诉我，这样的祷告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你乐意听吗？如果你的学生跟你讲，你乐意听吗？答案都是是的。可是如果你在工作场合，你的下属或你的同事跟你讲，你乐意听吗？未必。因为我也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好了，这是第一个面对神回转的时候，我们的话语要跟着我们的回转做调整。很多人说话语可以虚假，对吗？我一直觉得话语是可以虚假，可是虚假的话语会带来更重的担子。虚假是无用的，对神对人都一样。第二个祷告，悦纳善行。原文没有行，原文只有两个字，希伯来文 accept the good， 求主什么接纳凡你看为好的。可是我们哪有什么好呢？前面祷告是所有的罪把我什么带走，我受不了了。那下面一个祷告是什么？求主接纳你看为好的， accept the good。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懂啊、哦！可是如果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会发现先知何西阿关键的部分要面对以色列人怎么样跟上帝说话。那这里如果说你要悦纳凡你看为善的，那什么是善呢？我个人觉得以色列人在整个何西阿书是毫无善可言。那善从哪里来？我自己的想法是善从第二节的后面开始。第二节的后面开始学会献上嘴唇的祭，对吗？ 对吗？来代替或者是伴随牛犊的祭，对吗？对吗？意思是什么？善是从说合宜的话开始，善是从说向上帝说合宜的话开始。那合宜的话在哪里呢？我们先讲不合宜的话，先怎么样离开你这个人。所以第三节讲到他们过去来到上帝面前献上牛犊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面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我那个业务谈的差不多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呢？不知道要不要找人帮忙啊？弟兄姐妹，人际关系是一个资源，没有错。在关键的时刻，找到一个关键的人，能够帮助你把一个工作做好，这也没有错。可是，如果你的祷告一直围绕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那就不一定都对了。你觉得呢？他在这里讲，我们不向亚述求救。换句话说，当他现在献上嘴唇的祷告，献上上帝看为美善的事情，从哪里开始？从先不要讲什么话开始。先不要讲什么话，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倚靠神的时候讲一些什么，讲一些能够帮助你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些话。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为自己的工作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一为工作祷告我就会着魔，会不会？我就会想怎么，我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在哪里，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做成，做成还需要做什么，要找谁，要怎么说，你有没有？这是一套的。你猜猜看，我祷告的时候我求上帝帮助我，是在帮助我谋略一个完整的计划，还是帮助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会不会成，你来照你的意思成就。你猜猜看，我们在事业上，我们希不希望把所有的想法通通交给神，随便他？你敢吗？你做过事情没有？随便他、哦、那你随便我试试看，不容易。可是以色列人习惯向看得见的人帮助他，那些人是谁？比他有势力的人，比他有关系的人，比他有权威的人。这个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历，所以不要再把你的言语投向那个地上的权势。所以对不起啊，我这是我个人的偏见，我的祷告很少是求主帮助我们的总统，不管他哪一党。你们猜猜看，这个国家将来有机会再起来，是因为来了一个好总统，还是因为更多的人顺服这一位上帝？你说你这个太宗教化了，我们是在讲政治。对啊，这里就是在讲政治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的亚述比中国加美国还要大，你觉得靠他靠不靠得住吗？下面不骑埃及的马，原文没有埃及，就不要骑马。什么意思？马是快，有力量，有速度，对吗？用现在的话叫做军事武器实力，对吗？现在大家都说做事情要靠谁？靠自己，这个我相信。如果你是做生产的，你的技术最好要靠谁？自己。你即使刚开始是借着别人，但是最后也要靠谁？自己。但你有了自己的技术，事实上就完全 OK 了吗？我想这样想的人应该是很愚昧的。圣经在这里讲，我们喜欢靠自己已经有的力量，对吗？ 你知道所罗门他把以色列带到一个富强的巅峰，所罗门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所罗门是一个非常会赚钱的王，就他的财政啊是不予乏匮，每一年都超收，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一直在借钱，对吗？所罗门借到非常多的对不起，收到非常多的钱，你知道他有一大部分用来做什么？买埃及的马。埃及在那个时候养的马是整个地中海最好最快最有力量品质最好的马，以色列人就大量的是最大的进口商。可是所罗门还不止这个，然后他在做转口贸易，再把这个马又卖到什么别的地方，所以他又把买马的钱从别的地方又赚回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所罗门王靠什么？靠智慧还是靠上帝？你觉得他聪不聪明？所以所罗门王走到最后他走不下去了，因为太聪明了，所有经过他脑子的事情都会得到益处。可是是谁的益处呢？我认识一些人啊，他们工作的时候本来自己已经是读了一个大学，不行，还要去读研究所，不行，还要去读个 EMBA， 对吧？也不行，还要去考证照，有没有？哇，从台湾的考到美国的，然后考到大陆的，现在都考到了，然后呢？他居然没有工作。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不符合我这个资历的工作，我觉得做起来没意思。可是符合我资历的这个工作，人家不一定会找我，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一点点道理。依靠谁，在关键的时刻会表达出来。最后不要再对我们的手所造的，原文是我手所做的工，有人说是偶像，也有人说人的办法，都有可能。他说不要再向他们说你是我们的神。所以你可以看起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话语，我们跟神说话的内容和方式，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回转里面最关键的是第一节，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我们先要把不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喜悦的话语拿掉，里面最糟糕的一句就是你把别的当成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以色列人在做的。以色列人不是不承认耶和华是神，而是承认别的神也是什么神。你告诉我，你喜欢一个神保佑你还是众神保佑你？哪一个？从这里想应该是越多越好，对吧？但这个就是我们的困境，我们喜欢所有可以帮助我们的都做我们的神。我喜欢举一个例子，你们猜猜看啊，妈祖管不管印度洋？管不管？还是妈祖主要管台湾海峡？我问好多人，他们都没有给我答复。我问印度人，印度人说我们的海洋怎么会归你们的妈祖管？我问台湾的，台湾说印度洋那么远，你管它是谁管？结论是什么？结论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啊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是称呼我们手所做的是什么？是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逻辑，不是吗？你很难想象一个孩子手中玩一个玩具，很喜欢玩，玩到一个程度，他把它放在那个神龛上，当成什么？这是我要 去敬拜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话语要慢慢的离开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所说的。他最后为这种话语的调整说了一个简单的原因，因为孤儿在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如果我们不求亚述，如果我们不骑马，如果我们不靠着我们手所做的众志成城，那么我们不是像一个孤儿一样吗？弟兄姐妹，所有周遭的资源我们都不要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圣经说，只有在你什么都看起来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回转向神，得蒙怜悯，上帝会怜悯那个看起来一无所有的人。你相信吗？很多人说我不信。我说那简单了，让你一无所有就知道了。他说那不行，为什么要让我一无所有？为什么不让你一无所有？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一无所有过？弟兄姐妹，我自己40岁开始创业，我什么都没有。人家说我聪明，我说你这个是魔鬼。聪明能创业，你太小看这件事情。经历非常多非常多的不容易。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我每天晚上的散步，我就一个祷告，求主什么怜悯我。我常常祷告，我说主啊，我像一个 peanut， 我说你一踩我就碎了。我说我在很多有名有势有钱的人面前，我不过就是一个 peanut， 我是一个小花生米，我有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但我要去做一些要能够做的事情，谁可以帮助我？求上帝怜悯我。好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圣经在这里啊，好像就把事情做了一个交代了。第四节，他再回过头来说，前面其实我是一个医治你的方式，医治你的过程。上帝说，我甘心爱你，要把你们被盗的病能够重新得到医治。谢谢主。我觉得有一种中文表达的方式叫做手牵着手。上帝从教我们说话开始，用他甘心爱我们的方式教我们说合宜的话语。可是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合宜的话语？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我感觉这段圣经所有的注释书都不大喜欢讲这段圣经，都把这段圣经当成农业的比喻啊，好像很容易懂。我觉得这段圣经对我来讲是最不容易懂的，因为他在这里说，我向以色列必如甘露，是说上帝对以色列他要扮演一个角色叫做甘露。然后他说，当他把这个甘露的角色扮演好，他们以色列就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然后枝条延长，荣华如橄榄树，香气如利巴嫩。你就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描述不同的在当地的最为人称道的植物，这些植物各有所长，有的植物是花漂亮，有的植物是根深，有的植物是枝繁叶茂，有的植物是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像荣华橄榄树荣华，有的是闻起来有非常令人陶醉的香气。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特色。然后呢， 他要描写这个应该是回应上帝医治、上帝的爱，对以色列人来讲，用比喻来讲，像甘露。甘露就是在没有水的地方，唯一可以得到不停供应的水，虽然水不多，但是足够让你的所有的植物开花、扎根、延长、荣华，对吧？哎，你不要小看啊，这个露水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露水是什么？他用露水要表达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借着上帝能够真的成为这样子的植物，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自己有个揣摩，如果第十四章第二节先知的劝勉是对的，当归向耶和华用什么？用什么？言语。我就有一个揣测，甘露会不会是上帝自己的话语？当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话语，其实在某一个意义来讲，上帝的思维就慢慢的成为我们的思维，对吗？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要开花，想要扎根，我们想要延长，我们想要荣华，没有错。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基本的这些最后表达出来的现象从哪里来？从露水、甘露，从上帝的话语出来。那上帝的话语我也有读啊，上帝的话语跟我的话语有什么不同？所以前面的祷告，求你把我所有的罪孽把它拿走。我告诉你，在罪孽里面读圣经有没有用？你常常是不是在圣经里面为你的罪找到什么？找到支撑点。你想要糊弄过去，有没有这个现象？你想要让自己觉得自己还可以，还没有那么糟糕。弟兄姐妹，话语，当人不能够倚靠神的时候，这个生命能够流露出来的，可靠吗？我自己是不相信我自己可靠。我是越来越不相信，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蛮愚昧的。各位你知道啊，我是一个羡慕祷告的人，但是我是一个不怎么会祷告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自己的话语，我不觉得我的话语是干净的。弟兄姐妹，祷告本来是一件美事，对吗？可是我不美，但是我很喜欢听弟兄姐妹的祷告，我很喜欢在旁边说阿们，我很想象，我说世上有没有卖一种机器啊？这种机器握在手里啊，就像那个空服员有没有开始上飞机以后，他有一个数人数的一个表，咔嚓咔嚓咔嚓，我就很想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啊，我一听到别人的那个祷告感动我的时候，嗯，阿们，我就按一下，他就会。就会哈利路亚就出来了，我这样就可以很久一直彼此鼓舞啊！我不相信我自己的话语是够干净的，包含祷告。那我相信什么？我相信神的话语是干净的。所以我每一次祷告，我都希望求上帝先用他的话语来什么？来洁净我，来替代我当时候的思维。否则人的欲望会在自己看为好像很理性很美好的思维里面会什么？会发动。我不喜欢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觉得上帝也不喜欢，他希望我们开的花、结的果、扎的根都从哪里来？都从他的话语里面慢慢慢慢经营出来，慢慢慢慢透露出来，会让人非常的羡慕。一直到一个地步，第七节，住在他荫下，应该是说归回在他的荫下。 换句话说，当神的话慢慢的借着被教导怎么跟神说话，怎么听神说话，日夜的滋润之后，慢慢它长成了一个很庞大的树荫可以遮盖，这个时候上帝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树的荫下，让我们领受其中的美好。你有没有发现跟一些有智慧的人，会讲上帝话语的人，跟他们一起讲话很愉快，有没有这个感觉？最怕就是跟那些无微博耶，有没有？就讲那个五四三啊，你又要忍耐，但是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又要假装有在听，有没有？但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听的，有没有？而且他又一直讲，而且没有句点，有没有？如果神的话最后要成为一个遮盖我们的树荫，你觉得我们需不需要改变？我们要怎么改变？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很冲的，我得理不饶人。现在想是年轻，其实不是，是愚昧。愚昧跟年纪没有关系，年轻会愚昧，年老也会什么愚昧啊。你知道愚昧在哪里？就以为自己有道理的就是对的。那我的道理哪里来的？都听别人讲的。那别人讲了以后，我觉得有道理，就变成什么？我觉得有道理的，我觉得有道理，我就开始讲你没有道理，是不是这样？但是到底有什么道理？最后回到上帝的话语一看，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遮盖，更多神话语树荫下的遮盖。我有一些长辈啊，有的信主，有的不信主。你们中文有一句啊成语叫如沐春风，有没有？啊，跟他们这些人讲话真的是如沐春风，天南地北，他们的非常博学，你讲到哪他就是哪，然后他的话呢就是让你觉得哇，原来可以有这么多东西放在人的话语里面。但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重点是话语需要回转，不要跟着个性走。你现在知不知道你的个性会支配你的话语多少？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跟上帝说话的方式需要回转多少？你说先知也太细了吧，说话嘛就是说话嘛，不要这么计较嘛。第八节，就先知来讲，他说我必回答他们，前面的祷告后面就有回答。上帝怎么回答？上帝用他的甘露来回应我们。接着他说我必顾念他，怎么顾念我们？上帝要看顾我们，怎么看顾我们？他说如果他像一棵青翠的松树，他要我们成为他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子。我最羡慕的人就是他的话语里面有上帝的果实。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有吗？结出来，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在这个回转的过程里面一点一滴日日夜夜慢慢积累出来。所以最后第九节，先知书很少提到智慧书，何西阿书的最后一节圣经，他打开来一个事情，他我前面讲的就是两条路。那最后我当然希望你们回转走上上帝要我们走的这一条路。他的表达的方式，谁是智慧人，谁是通达人。弟兄姐妹，我觉得 何西阿书要描绘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你走在上帝的这一条路上，你走在上帝的花园中，他如果吸引你，回转向他，不要再走向你原来要走的路。埃及不是你的路，亚述不是你的路，你自己的成就也不是你的路。曾经有不止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在多年前找我，希望我去他们那边工作。我说我要想一想，后来我都没有答应。曾经有一个公司找我的时候，那个公司很小，那个公司只有十几个人，他的负责人举家移民，他来找我说有没有可能来帮他做这个公司。我说我要想一想，后来我想一想也没有。他说如果你真的不能来，你能不能推荐合适的人？我说可以，我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谁。我就推荐了一个比我年轻的一个很优秀的人，结果他很快的就开始他的工作在那个地方，一直到今天已经20多年，他还在那个地方做总经理。为什么我不答应？那家公司后来很快就上市了。弟兄姐妹，我只想一件事情，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最后我只想一件事情，我没有那么属灵，我要祷告看上帝怎么带领。我要上帝带领，但是我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他会不会影响我在教会的服事。可是我告诉你，如果我答应任何一家，我今天钱会多到不知道怎么数。可是谁知道我在教会的财产要怎么数呢？当然教会不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往那里想，可以往那里说，我们可以也会回过头来往这里想，往这里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归向他。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需要归向你。其实我们的路没有可夸的，其实我们的路不会更好。上帝，求你指教我们回到你面前的言语心思，求你的甘露天天日夜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结出属你话语的果子，好叫我们的祭再一次献在你面前的时候蒙悦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